好，朋友们、弟兄姊妹们，大家晚上好。朋友们，欢迎你们今晚上来到我们中间，无论是你今晚在这里的，还是在网络上，欢迎你来到我们中间。我今天晚上想跟大家分享一节非常短的一节圣经，我会念给大家听。弟兄姊妹，假如你有带圣经的，你可以把圣经打出来给你旁边的朋友看，或者用手机都可以。是一节非常短的圣经，所以我念给大家听就可以。哥罗西书一章第十三节，哥罗西书一章第十三节，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，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。不知道朋友们有没有想过，你今天晚上来到这里，你预想会听到一些什么？你预想会上面台上这个人会讲一些什么东西？我觉得有些朋友可能会想，讲些什么都没所谓，不要讲那么长就行。有些朋友，你可能真的是第一次来，你可能真的从来没有听过，你真的不知道台上这个人会讲些什么东西。有些朋友，你可能已经听过几次福音了，然后你大概其实也能猜到，我觉得他今晚大概会讲这些东西。我们今晚这个聚会叫做福音聚会。什么叫做福音呢？福音就是字面的意思，就是好消息的意思。我想今晚有朋友来到我们当中，应该有朋友会想，我是来听听看基督徒的信仰是怎么样，我是来好奇基督徒是怎么想的，或者他们讲信主到底是讲什么。我想应该没有一个朋友，我想应该真的极少的情况，有朋友今晚上来到我们当中说，我是为了听一个好消息的，我是因为知道今晚这里有个好消息，所以我来到这里当中。我想应该没有人会这样，因为我们想要的好消息不是福音聚会里面讲的。我们所要的好消息，假如你现在是读 PhD 的，你所要的好消息就是我 paper 了，我的文章发出去了。假如你现在在找工作，我所要的好消息就是我拿到 offer 了，我找到工作了。假如你现在在工作，你的好消息就是我抽到 H1B 了，或者老板通知我升职加薪了。假如你家里面你有小孩，你有老人，你觉得只要不发生特殊的事情，只要没有生病，没有特别的消息就是好消息。我记得我小的时候，我有时候会在电视机面前等一个好消息，是什么呢？就是当我们那边打台风的时候，我就会在电视机面前等教育局什么时候宣布因为打台风明天停课，我就等那个好消息。但是我发现这个好消息非常的短暂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停课通常只停一天，开心就开心一天，第二天又要去上学了。然后我渐渐发现，其实我们所要的好消息，它所带来的开心是很短暂的，是转瞬即逝的。我认识一位学姐，那时候因为在我读的那个项目里面只有两个中国人，所以我跟他很熟。然后国际生在美国这边找工作非常的困难，他终于找到工作了，是好消息。但是呢，高兴没有多长时间，他 H1B 没有抽到。然后第二年他换了一家公司继续抽签，也没有抽到。第三年终于抽中了，非常好的消息，结果那一年公司裁员就把他裁了。所以我发现好消息，有好消息在当下是非常开心的，但是那个开心很快就会过去。这件事情是好消息，但是开心完我很快就要面临下一件事情，我很快就要担忧下一件事情。所以这个好消息的开心不仅是非常转瞬即逝的，并且我发现有时候一些好消息还是变来变去的。这个事情这时候是好消息，也好像过了几年就不是好消息了。因为我们传福音的缘故，我们认识一些在明大读大学的学生，然后其中有一位他是在国内读了两年本科然后转学出来。然后我就问他，诶，你为什么想出国呢？是你爸妈让你出来的吗？然后他就说，其实是我自己出来的。然后我问他，那你为什么想出国呢？他说因为现在国内的环境非常不好，找工作非常难找，因着找工作很难找，很多人就挤去考研，所以又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，所以工作又不好找，又挤去考研，考研又弄得特别难，所以就这样恶性循环。他就说 他觉得在那边没有出路，他就想出国看一下。然后我听到的时候，其实我心里面是很震惊的，因为什么呢？因为其实我也是来这边读书的。然后我记得我毕业的时候，我本科毕业的时候，大家都说国内那边有好消息，他们说国内那边那时候经济很好，发展空间很多。所以那时候我毕业的时候，我记得你在美国找到工作跟你回国找到工作同样都是好消息。然后没有过几年，在疫情刚开始的时候，大家开始说，哎，你看美国怎么对待疫情，这个地方简直水深火热，然后呢加上社会又很动乱，就把他给砸了。然后像我们明州这种不怎么出名的地方都上新闻了，所以很多人都说赶紧回去吧。然后没有过几年，就有人说出国是好消息。所以这个好消息变来变去，下一次不知道刮一个什么风，好消息又变成坏消息，坏消息又变成好消息。然后不仅如此，其实我发现现在很多人的心里面已经不再期待有好消息了。一个人的心里面他其实不容易有盼望，好消息跟盼望不容易进到一个人的心里面。我们认识一位弟兄，他是假如我没有记错的话，应该是80年代的时候从中国大陆来这边读博士的，假如我记错了那应该比那个时间更早一些。那个年代从中国大陆能来美国这边读博士是非常非常优秀的，并且他说那个时候不像我们现在，我们拿到签证就出来了，那个时候拿到护照都很不容易。所以他说他来到美国这边 读博士，他说全额奖学金，然后呢还有生活上的补助，每个月除了自己的花费之外，每个月还能给家里寄500块美金。他说那个年代每个月有500块美金就像天文数字一样。然后他写信给他国内的朋友，他说我在美国的高速公路上以60迈的速度在开车，他国内的朋友都羡慕得不得了。然后他的教授呢是个非常厉害的教授，基本整一层的实验室都是他的。然后他刚来美国的时候，他刚进实验室，他教授就找他聊天，他说年轻人，你从国内来到这边美国读博士，你应该很多憧憬吧，你知不知道我现在在干什么？你猜一下那个他的教授跟他说什么。他的教授跟他说我现在在等死。然后我们弟兄那时候听见，他说对他冲击很大，他说我刚来到美国，我以为教授来鼓励一下我，以为教授给我说点好消息，但是没想到我的教授竟然跟我说我在等死。然后他就想，假如我一生我努力奋斗一辈子，我最多就跟这个教授一样，整一层实验室都是我的，但是这个教授竟然跟我说他在等死。所以朋友们你看，其实即使我们现在物质的生活可以非常丰富，我们娱乐也可以很丰富，一个人的成就也可以很大，但是你看见一个人的心里面其实不容易有盼望，甚至一个人的心里面就没有盼望。所以很多人都说我什么都不信，我只信我自己。并且不仅如此，有时候我们盼望的一些东西，我们所期待的一些东西，只要盼望错了，反而我所盼望的成为我的伤害。孩子跟父母之间为什么吵架呢？情侣之间、夫妻之间为什么吵架呢？这些关系里面明明都是有爱的，但是爱里面也带着很多盼望，带着很多期待。什么时候我的期待你没有达到，或者我的期待跟你的期待不一样，两个人就吵起来。朋友们，你们有没有想过，为什么好消息这么难抓住呢？为什么这好消息总是变来变去的呢？或者为什么人里面，一个人的里面，人的深处其实是一个不容易有盼望的人，为什么有这些情形呢？我们刚刚开头读的那节圣经给我们一个答案，原来有一个东西叫做黑暗的权势，原来在这个黑暗的权势下面， 找不到一个可以一直抓住的好消息，找不到一个从昨日今日直到永远不改变的好消息。如果一个人不认识神，一个人没有神的救恩，他里面没有神的生命，这个人就是活在黑暗的权势下面，他的生活就是在黑暗的权势下面。这个黑暗的权势有一个特点，它的第一个特点就是在黑暗里面的人不知道自己在黑暗里面，或者在黑暗里面的人他不承认自己在黑暗里面。圣经里面说光照进黑暗里，黑暗却不接受光。我们传福音的时候认识一位朋友，他之前是在民大读本科的，然后他有抑郁症，然后他抑郁症发作起来的时候，他基本上一天他不能下床，他不能出房间，什么都干不了，所以有一段时间他只能够休学。然后因为我们认识他的缘故，我就陪他聊天，然后他就跟我提起其实他的家人也有抑郁症，然后谈到福音的时候，他就说其实我也很希望我的家人能够信主，因为我觉得信主能够帮助他。但是当我们劝他，那你自己要认识神吗？你自己要真的去认识这位神，因为这位神能够帮你，他能够救你。因为我们当中真的有弟兄姊妹都要自杀了，是神救了他们。但是谈到他自己身上的事，然后他就说本身他给我的感觉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，是能够把自己心里面的感觉讲出来的人，但是一谈到那你自己要去认识什么，他就突然之间在我面前好像变成一个科学家一样。然后他讲的东西其实也讲得很混乱，其实我知道他其实也不知道自己在讲什么，他只是在抵挡福音。然后他跟我们说，他说他想成为一个无国界医生，他想把希望带给别人。然后我们有一个弟兄就问他，假如别人知道其实你是个不快乐的人，你觉得他们会听你讲的吗？我不记得那个朋友他怎么回答这个问题，但是我听到这个问题的时候，我心里面非常非常为他难过。因为我信主之前我听过一个故事，就是有个人他心里面很不快乐，然后他去看医生，然后医生跟他说我们最近这个镇里面来了一个小丑，非常非常好看，你去看他你可以很快乐。结果那个人跟他说其实我就是那个小丑。我那时候听的时候我就以为只是听一个故事，我没有想到这故事其实就在我身边。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，是我的发小，我们从小一起长大，他是一个非常聪明成绩非常好的一个人。我记得那时候我们一起去考一个学校，2000多人一起考，你只要考前300名你就有奖学金，你考前100名你就有特等奖奖学金。然后我那个朋友他是在2000多人中考第4名，所以是非常聪明非常优秀的一个人。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上了高中之后，他就首先就是开始头痛，然后呢就开始睡不着觉，然后开始心里面就出现问题。他有次跟我说，他说他在晚上一个人在房间睡觉的时候，他总觉得有个人要进他的房间门去害他，所以他到一个程度他基本学习学不下去了，高中只能够休学。他班上的同学特别好，就知道他要休学还专门买了个蛋糕去鼓励他，但是都没有用。然后他看了很多医生也没有用。然后后来我信主了，我尝试给他传福音，然后我们也专门找了国内一个弟兄专门跟他聊。但是他聊完之后他总结就一句话，他说那个弟兄不够有水平。好像然后这些例子好像听起来都是一个很极端的例子，我以前也是这么觉得的。但是我慢慢发现怎么我身边抑郁症的人怎么这么多，有些人他其实看起来真的跟普通人是一样的，甚至看起来非常的开朗，但是其实很多人都是靠着吃药才可以去上学才可以去上班的。我们之前认识一位朋友，他每次跟他父母视频之前他都要先喝酒。所以我觉得好像一个人在黑暗里面
但是他却不知道自己在黑暗里面，或者他拒绝承认自己在黑暗里面。其实只要一个人他有一点感觉，他觉得我好像不太对劲，我好像需要一些帮助，他这个人的心向神开一点缝，向光开一点缝，这个人就得救了。刚刚我们提到那个教授跟他说等死的那个弟兄，他是怎么信主的呢？他说他那时候呢也是基督徒，邀请听福音，然后请吃饭，然后他说那个年代从大陆过来信主的基督徒非常少，基督徒基本都是从香港跟台湾来的。然后他们那个年代他有一个观点，就是凡是从香港和台湾来的都是特务，所以说什么都不要听，更何况是传福音呢？甚至连他们请吃的饭他都觉得他们要在下面下药的。所以他说他就跟同学一起去听福音，他说他的同学都在跟基督徒在那里辩论，他说我根本不想跟他们讲任何一句话，我想赶紧结束聚会赶紧走。结果没有想到其中有一个基督徒讲了一句话，他说只要你信主你就有永远的生命。他说这句话就像圣经里面讲的，好像一支箭射进盔甲的缝里面一样。因为他说我是学生命科学的，我是研究细胞的，我研究来研究去我都没有搞清楚到底生命是一个怎么一回事。他说大多数细胞七年就会更新一次，但是为什么七年之后我还是我自己呢？我都没有被更新呢，甚至我更加老奸巨猾。所以他说我一直研究都没有研究到到底生命是怎么一回事。所以当他听到有人说你信主你就有永远的生命，他就说我要，然后他就得救了，他信主了。他信主之后回去，他的同学都很生他的气，说你怎么背叛我们。然后他说我一句话都不跟我同学说，因为他说我心里面很喜乐，因为他说我知道我现在我有一个东西你们是没有的，我有一个好消息我是能够抓住的。然后那个同学跟他说圣经都是编的都是假的，然后他那时候圣经一个字还没读，他就跟他同学说圣经一个字都不能改，所有东西都能改，就是圣经一个字都不能改。然后讲完之后他都有点后悔，他说我圣经还一个字都没读呢，是不是讲得太早了。然后后来他读圣经，他读到说天地都可以废去但是神的话不可以废去，他心里面喜乐的不得了。这位弟兄他就是心里面他向神开了一点缝，这句话就像一支箭射进盔甲的缝里面，这个弟兄就得救了，这个弟兄以后的一生完全不一样。朋友们，其实我们来福音聚会，我们来听福音都是穿着盔甲来的，起码我自己是，不仅我自己穿盔甲，我爸知道我要来教会跟我说你赶紧穿盔甲，我有一个学长他知道有个基督徒要向我传福音，他说你要小心点，你要赶紧穿盔甲。所以我们都是穿着盔甲来聚会的，有些人穿着盔甲来聚会是为了防守的，有些人甚至穿着盔甲来是来战斗的。但是一个很奇妙的事情，没有一个人生下来就说我要来信耶稣的，没有一个人他去签美国签证，那个签美国签证官问他你为什么要来美国，他说我要来美国听福音，没有一个人这么讲的。我们都是穿着盔甲来听福音的，但是很奇妙，因着发生一些事情，一个人身上开始有缝了，或者这个人他对人生他对自己发生事情有些观察，他愿意自己的心里面向神开一点缝了，神的光就能够借着这些缝照进一个人里面，这个人就看见原来我之前在黑暗当中只是我不承认，原来我人生是需要这位神的，并且原来这位神是爱我的。所以这个黑暗的权势它有一个特点，它首先第一个特点它就是让人不知道自己在黑暗当中。然后这个黑暗的权势它还有一个特点，就是一个人在黑暗里面走的时候他不知道前面的路要怎么走，所以一个人心里面非常的忧虑，他不知道怎么做选择。 圣经里面主耶稣说，一个人在黑暗中行，不知道前面要往哪里去。我前几年我看一个香港心理医生的一个采访，然后他说我们这一行最近在香港破了记录，就是我们接诊到最年轻的抑郁症的病人，你们猜一下几岁？那个已经是5年前的一个采访了，然后那个医生说我们破纪录了，接诊到最年轻的抑郁症病人2岁。然后他说我下面呢有很多病人都是小孩子，然后有个情景就是每逢星期六就有很多小孩子很生气的来跟他说，哎，又考不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通常在香港那边，现在不知道了，可能5年前是这样，通常都是星期六面试幼儿园的。我家就是我的外甥女，她刚上幼儿园的时候，然后下学就是放学回来，然后就在家里面哭。然后问她为什么哭呢？她说睡午觉的时候，别的小朋友都知道怎么脱外套睡午觉，就我不知道，我不懂怎么脱外套睡午觉。所以她回到家里面，她很着急，她真的着急在那里哭。他这一哭，整个家乌云密布。然后这个事情其实也不是说教了他怎么脱外套就解决，因为他心里面留下一种感觉，留下一种无力感，就是别人会我不会。其实小孩子的反应其实就是我们很真实的反应，其实就是一个人脱下盔甲之后的反应。然后有人会说，那看开一些，谋事在人，成事在天，这个听起来是很有道理的，或者必须要听起来有道理才能够支撑着我。但是怎么跟小孩子讲呢？他不懂怎么脱外套，你跟他说你看开一些，不懂脱外套没有关系，谋事在人，成事在天。你发现这些话其实不 work。 所以我有一种感觉，假如一个人不信主，真的有一个黑暗的诠释，从一个人的一生，从一个人的他一出生就开始笼罩这个人。所以圣经里面讲，当主耶稣看见地上的人，主耶稣心里面有一种很沉重的感觉。他看着地上的人，他说地上的人就像如羊走迷，好像羊没有牧人一样困苦流离。所以主耶稣他里面有一种感觉，他希望人不要继续留在黑暗当中，他希望人因着有一位好牧人，因着认识神，认识神的道路，能够过一个欢呼喜乐的一生，能够过一个知道前面的路是有谁在引导的一生。其实我们这一次福音聚会的题目是出黑暗入光明，然后这个题目呢是圣经里面的话，但我们其实是节选了这句话的。这句话的原话是出黑暗入奇妙光明。我们所相信的那位神，我们所相信的主耶稣是那位奇妙的光明者，他愿意做人的好牧人，他愿意引导属他的人走前面的路。所以凡是谦卑下来愿意信靠他跟从他的人，常常有很多很奇妙的经历。我本科毕业之后工作了3年，然后3年都没有抽到 H1B， 所以我就要回到学校读书了。现在抽 H1B 很难，有人5、6次都没有抽到，但是我那时候抽呢稍微容易一些，所以基本上我头2年都是聚会里面其他人全部抽中，就我一个人没有抽中。所以其实我那时候心里面也是很压抑的，也是很不开心的，但是我里面有感觉，我知道这是主引导所要引导我走的路。然后那时候因为我要回到学校读书了，然后我也把我工作就是没有工作了，然后我就想我要用我的积蓄去付生活费，然后付学费，然后我就找一下有没有一个项目是给奖学金的。然后呢我就申请那个项目，那个项目也录取我了，还给了我一些奖学金，但是我觉得还是有点紧， 所以我就跟主祷告说，你能不能再供应我一些钱呢？那假如越多是越好，那假如不是呢？假如你多给我这么多一个数目，我心里面我也会非常感恩。然后我这么祷告之后，星期一我就去跟学校说，你们能不能再看一下我的申请，再看一下，再评估一下这个奖学金。然后学校就说，哎，可以帮你看一下，但是仅此一次。然后我是周一去问的，周五他们给了我答复，就是我们决定增加你的奖学金，增加的那个数目呢，就是我祷告的那个数目。然后那个项目读了还不到一年，学校就宣布说，我们要把你们这个项目取消掉了，你们是最后一届了。然后那我那时候我身边的同学都怨声载道，但是我心里面我非常感恩，因为我想假如我晚一年，我就没有这个项目读了，我就没有这个奖学金的供应了。然后我毕业之后我要继续找工作，我心里面就祷告，求主引导我怎么找工作。那个时候我很想去一家公司实习，但是那家公司没有要我，主没有让我去那家公司，我就去了另一家公司实习。结果那年因为疫情的缘故，没有要我的那家公司，我很想去那家公司，把他们实习的项目给取消了。还好我没有去，假如我去的话就没有实习了。然后实习完之后我就看能不能转正，然后那个时候在我面前有另一家公司的机会，有两家公司在我面前，我怎么做选择呢？那时候我就读圣经，读到一句话，它的大概意思是或向左或向右，让我知道。然后我读到的时候我觉得这一节圣经太好了，这个就是我要的祷告。然后我就跟主祷告，我说或向左或向右，这两家公司怎么选呢？求你引导我。然后我祷告完之后，神就在我心里面引导我选了另一家公司，就没有选择我实习的那一家公司。然后当我做了这个决定一个月之后，我实习那家公司宣布把我实习的那个组整个组解散了。假如我当初选择了我实习那家公司，我就受牵连了。然后之前我很想去没有要我的那一家公司，其实我还是很想去，但是他们还是不要我。然后大概过了一年多之后，在那家公司工作有一个人要找我现在这个公司的工作，然后他就跟我说，其实在过去的这一年多里面，那家公司一直在裁员，其实你不来一点遗憾都没有。然后我在我现在这家公司工作了大概两个月之后，我就终于抽到 H1B 了。然后我回头去想这些事情，虽然中间经过了一些时间，然后中间也有些不开心，也有些很压抑的时候，但是我觉得经历了神非常奇妙非常实在的带领。虽然里面的确有一些不开心的感觉，但是回想的时候感觉那个感恩的感觉要更重一些。圣经里面的开头，圣经就说有晚上有早晨，这个叫一天。一个人信了主，不是说完全没有任何困难的，不是说完全一个人就像在早晨一样，有时候信了主也会经历一些困难，就是像在晚上一样。但是我们所相信的这位神，这位主耶稣，他是奇妙的光明者，他能够让一个人在夜间能够歌唱。其实我们身边有一些弟兄姊妹，他们真的经历了很大的困难。圣经里面说，有时候这个困难就像一个火窑一样，然后这个火窑里面的火比平常还要旺七倍。但是一件很奇妙的事情，就是这些人经过这些火，他身上的衣服连被烧着那个火燎的味道都没有。我们认识一位弟兄，他之前是有癌症的，然后他在上一周被主接走了，就是回天家了。我记得那位弟兄他患病的时候，上一周还在医院，下一周他就站在台上传福音。然后你看着这个人在台上分享主的话，你看不出来这个人是一个癌症末期的病人，台下坐着的人可能都比他健康，但是台下坐的人可能他们在公司里面，在家里面，跟老板同事之间，跟家人之间 可能充满了火燎的味道，但是这个弟兄他站在台上，你没有感觉到有一点火燎的味道。我们身边也有弟兄是患了癌症的，然后他治疗了一段时间回来，你第一眼看见他，假如你不是很认识他，你就以为这个人是得了场感冒回来。我也听说，其实照顾癌症病人的家属比癌症病人本身还要累。然后那位照顾我们弟兄的姊妹过了一段时间回来，起码我自己我觉得真的看不出来，真的身上一点火燎的味道都没有。所以神，我们所相信的这位神是非常奇妙的。圣经里面讲一个事情，他说为什么在这个比平常旺七倍的火窑里面，为什么多了一个人呢？因为这位奇妙的光明者在困难的时候，在这个火比平时要旺七倍的时候，与属他的人同在。有时候主做事真的很奇妙。有位弟兄他也是癌症，然后他因为癌症他各种治疗，他头发掉的东一块西一块，然后他说我以前是很多头发的，我的头发是很帅的，所以他说我头发现在成这样，他心里面很难过，但是他还是去聚会。然后他们聚会里面有个姊妹，家里面她跟她丈夫已经闹得不行了，她已经带着她的孩子搬去旅馆去住了。然后那一天那个姊妹来到聚会里面，她看见这个弟兄都没有认出来，她说这个谁呀、啊？怎么长得这么丑？然后她就心里面想，这个人都成这个样子了，他还来聚会，我这些难处算什么？所以聚会完之后，他就回到旅馆收拾东西，晚上带着孩子回家。很多人都说信主是心理安慰，不是的。你怎么用心理安慰去安慰一个癌症病人呢？你怎么用心理安慰去劝一个已经对自己的家失望，已经对自己的丈夫失望的妻子回家呢？信主不是心理安慰，信主是因为有这位神，有这位奇妙的光明者，是我们去经历去认识这位奇妙的光明者。我想再讲一个黑暗权势的一个特点，这个黑暗的权势它不仅让人在黑暗中他不知道自己在黑暗中，它不仅让人在黑暗中不知道前面的路要怎么走，这个黑暗的权势它还有一个特点，就是这个黑暗的权势是在撒旦的权下的。它是一种能力，它能够控制人，它能够压制人，它使人没有自由。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有我们看得见摸得着的物质的世界，也有我们看不见但是真实存在的灵界。圣经告诉我们在这个灵界里面有污鬼有邪灵，这些污鬼和邪灵都是在撒旦的权下的。然后这些污鬼和邪灵它能够附在一个人的身上，它能够扰乱一个人，破坏一个人，伤害一个人。他们的目的就只有一个，就是让人不认识神，让人不归向神。所以他们跟主耶稣是为仇为敌的，但是主耶稣胜过一切黑暗的权势，他要救人脱离黑暗的权势，要把他救到他爱子光明的国度里。我想分享一件发生在我家里面的事情，大约在应该是在4年前，那时候我的外甥女就是我姐姐的女儿，他们有一段时间在国内跟我父母一起生活。然后那段时间我家里面刚好有亲人去世，所以就有一些迷信的一些仪式。然后这些仪式弄完之后，就把一些拜的东西就拿回家。然后那天晚上本来我外甥女在睡觉的，到了12点开始就开始叫。然后呢叫是什么叫法呢？就感觉好像有个人要来抓他一样。因为其实很多一些不洁净的东西，一些污鬼和邪灵就附在那些拜的那些东西上面。然后就问他你看见什么， 他就说我就看见一滩灰色的东西，没有手没有脚，没有眼睛没有鼻子，非常的丑，然后就一直叫，整个晚上没有睡觉，基本一直叫到早上五点多开始天亮了，就开始不叫了。然后我爸妈因为是从小带着他长大的，所以他们能够看出来说这一个叫是不寻常的，跟平常小孩子闹小孩子哭是不一样的。我爸是不信主的，但是我爸也说这回出事了。然后我就跟我妈说，我说你赶紧把那些拜的那些东西扔掉，然后我说我妈我姐还有我们三个是信主的，我说我们要在神面前认罪祷告，求主耶稣洁净这些不洁净的东西。然后第二天晚上我在美国这边准时12点，我收到我爸的微信，三个字，又来了，也是闹了一个晚上没有睡觉。然后我就跟我妈说你要去找一下聚会的弟兄姊妹，寻求他们的帮助。然后那个时候聚会的带领弟兄刚好生病，所以来了两个姊妹到我家里面来。两个姊妹一进到我家，我外甥女的眼睛就直勾勾的盯着那两个姊妹，因为那时候那只鬼已经附在我外甥女的身上。然后那两个姊妹来到我们家，那姊妹说把圣经拿出来，然后我妈说很亏欠，她说自从开始照顾小孩没时间去聚会，没时间读圣经，圣经在抽屉里面都蒙了一层灰。然后姊妹说把圣经拿出来，然后她姊妹就带着大家一起念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经文。然后只要一提到主耶稣的名字，我的外甥女就要叫，一提到主耶稣的名字我外甥女就要叫。然后结束的时候有个姊妹就跟我们说今天晚上有聚会你要不要来。然后我爸就说哎，小孩子吃饭很麻烦的，吃饭很慢，吃完饭要洗碗要收拾，赶不起来聚会的。那个姊妹就跟我爸说那你要看的是那些碗重要还是你的孙女重要。然后我那外甥女一听见晚上要去聚会，她就一直在说不许外婆去敬拜主耶稣，不许外婆去敬拜主耶稣。为什么一个4岁的小孩子会讲这样的话呢？因为那时候那只鬼已经附在他上面了。然后走的时候那两个姊妹其中一个跟我妈说你要做好心理准备，这可能是一个持久战，因为他们处理过类似的事情，有另一个家庭闹了80个晚上。然后我妈说她一听见这是一个持久战，她说她里面非常的害怕，她说她那些汗毛都竖起来。然后其中一个姊妹她看见我妈害怕，那个姊妹就跟我妈说现在这个家里面只有你一个是信主的，因为我在美国我姐也在美国。那个姊妹跟我妈说假如你现在垮了这场仗就没有希望了。然后我妈说听见这句话之后她心里面不知道为什么，她说她心里面有了力量，她说主耶稣一定得胜。然后晚上他们就去聚会，没有跟大家特别的讲这件事情，所以大家就正常聚会。聚会完之后一个姊妹一个弟兄我爸我妈还有我外甥女5个人到一个房间里面去。然后有一些弟兄姊妹呢知道这件事情，所以他们聚会完之后也没有走，留在外面祷告。然后他们5个人到了房间里面去，首先大家认罪祷告，然后那个弟兄开始带头开始大声的祷告，大声的赞美主耶稣。然后他们在一起祷告的时候，有一个姊就是那一位姊妹就问我外甥女，我现在奉主耶稣的名问你，你叫什么名字？为什么这么问呢？因为圣经里面主耶稣赶鬼也是问这个问题的。然后我的外甥女一个4岁的小孩眼睛直勾勾的盯着那个姊妹，然后站得笔直一句话不回答。然后我妈说那时候管不了那么多，我妈说继续祷告，在房间里面 大声赞美主耶稣，然后再问他，我现在奉主耶稣的名问你，你叫什么名字？还是不回答。然后我妈说继续祷告，继续在房间里面大声的赞美主耶稣。她说房间里面在祷告，房间外面也在祷告。然后她说突然之间我的外甥女往后倒了一下，然后好像哈的一声，哈了一声气，然后再问她你叫什么名字，她就能够正常回答了。她说我叫什么什么，我今年几岁。然后你就看到她就不是站那么笔直了，就像一个正常的小孩子，就调皮那种，站也不好好站那种，就那只鬼就被赶出去了。然后他们几个人就从房间出来，外面弟兄姊妹还在祷告，然后那个姊妹就说没事了没事了，然后大家都特别喜乐，大家都说没事了没事了，主耶稣得胜了。然后那天晚上就没有再叫过了，一直到今天。然后有现在我的外甥女稍微长大一点点，有时候偶尔我会跟她视频，然后她有一次问我，她说舅舅你知不知道这首诗歌，她说 Uncle Adrian do you know this hymn， 然后我说什么 hymn， 哪一首诗歌，然后她就说 10,000 thanks for Jesus， 千万声感谢我主。她还很小，她不懂，但是其实在我们心里面我们真的非常感谢主，他救了我们。这件事发生之后，其实我们家基本没有再提过这一件事，我也极少跟弟兄姊妹也好朋友也好提这件事，因为这件事不是随随便便就发生的一件事。我想今晚在这里面讲一件事，我就只是想告诉大家一件事情，神是真的，这个黑暗的权势是真的，这个黑暗的权势它不是一个文学手法，它不是一个修辞手法，它不是基督徒心灵脆弱所以编一个词出来，这个黑暗的权势是真的。假如一个人没有信主，他没有得着主耶稣的生命，他这个人就一直在这个黑暗的权势下面，看不见的有时候比看得见的还要真实。所以有朋友说我看不见，我不相信，神也看不见，所以你要证明给我看，不然我不相信。朋友们，假如你看不见，那是神怜悯你，因为假如你看得见，其实吓死你。我们有位姊妹，她的高中同学就是能看见的，这位同学一直晚上睡觉都要开着灯睡觉的。假如朋友们，假如你能看见的，那你看过假神，你要认识真神吗？这个黑暗的权势它是真的，它是一种势力，它是能够控制人，让人没有自由。是的，一个人假如这个人不信主，这个人还能够活，因为神说神怜悯人，他让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，要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，甚至这个人能够活得非常好，他可以是个高级工程师，他可以是个医生，他可以是个律师，他可以甚至他可以是个大学教授。但是我想一个人成就再高，我想应该没有一个人成就高到他是做皇帝的吧，他是做皇上的吧。但是假如大家知道一点历史的话，你知道其实很多的君王，很多皇帝虽然外表很风光，但是他其实是个傀儡，他的风光是做给别人看的，他其实背后是有人控制他，把他架空的。圣经不用傀儡这个词，圣经用奴仆这个词。圣经说假如一个人没信主，这个人信主前是卖给罪的，是罪的奴仆，是黑暗权势的奴仆。这个黑暗的权势它是一种能力，他让一个人在里面是没有办法挣脱的。从前有一个人，他是交鬼的，他跟两只鬼做交易，他没有学过医，但是他能够给人看病。怎么看病呢？就是其中一个鬼告诉他这个人是得什么病，你可以开什么药治好他。但是他慢慢发现，虽然这个鬼帮助我，我也好像很出名， 但是我成了这两只鬼的奴隶，我没有自由。所以他大一段时间他觉得我受不了了，他去听福音，他求主耶稣救他，主耶稣释放他，他得救之后他里面有主耶稣的生命，这两只鬼再也没有在他身上有权势了。后来他知道这鬼帮他看病是怎么回事呢，原来是其中有一只鬼先去把人弄病，然后另一只鬼告诉他这个人是什么病，你要怎么治他。所以这个黑暗的权势它是种能力，为什么黑暗的权势能够在人的身上能够有能力呢？因为我们都是罪人，因为我们身上有罪的缘故。罪它不仅是一种表现，它也是一种能力，让人脱不开。圣经里面说这样的人是立志行善由得我，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。他说这样的人是我里面想要的善我不去做，我里面想要的恶我倒去做。所以有时候我们传福音的时候，我们会劝朋友们，你敢不敢把你一生你所做过的，你所说过的话，你心里面所想过的，无论是见的人还是不见的人，你都把它摆出来，摆在神和人的面前，摆在你的家人，摆在你父母，摆在你妻子孩子的面前，你敢不敢呢？然后我们有遇到有福音朋友，他说我敢。甚至我们有遇到福音朋友，他说我犯罪，以后假如主审判我，下地狱就下地狱。朋友们，我劝你们不要随便的讲这种话。有首诗歌他这么唱，他说地狱之门深广可怖，从无满足之日。我经历我外甥女的事情之后，我就慢慢明白这句词在唱什么。因为只是两个晚上我们已经受不了了，我没有办法想象另一个家庭他们80个晚上是怎么过来的。假如一个人没有信主，不是80个晚上了，也不是800个晚上了。这个黑暗的权势不仅从一个人的一出生就开始笼罩这个人，让这个人的一生劳苦愁烦，这个黑暗的权势还要拉这个人，一直把他拉到永远的沉沦里面去。所以朋友们，信耶稣是什么呢？我给大家念一节圣经，在使徒行传26章18节， 我念给大家听就可以。使徒行传26章18节，信主他这里面写，就是要叫他们的眼睛得开，从黑暗中归向光明，从撒旦的权下归向神。信主就是一个人眼睛得开，就是从黑暗中归向光明，从撒旦的权下归向神。撒旦以为他掌握的最大的能力就是死亡，没有一个人能够冲破死亡，但是他没有想到神的智慧和大能，神的儿子背负我们的罪，死在十字架上，并且3天后从死里复活。神的儿子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，释放一切因死怕死而做奴仆的人。圣经里面说，凡是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福音本是神的大能，要救一切相信的人，救他们脱离黑暗的权势，进到爱子光明的国度。我可以再读一节圣经，在约翰一书1章第5节，约翰一书1章第5节，他说神就是光，在他毫无黑暗。这是我们从主所听见又报给你们的信息。朋友们，这个就是我们从主所经历所报给你们的信息，这一个就是我们所要分享给你们的福音。神就是光，在他毫无黑暗。只有一个人真的认识这位光明者，他就能够脱离黑暗的权势，进到爱子光明的国度。有人说信主就是加入一个宗教，加入一个组织，就是引人向善，我就跟着教会做点善事，或者每个礼拜天我就去礼拜堂礼拜一下。朋友们，没有用的。 甚至有人他说我是从小在基督徒家庭长大的 I grew up in the church， 没有用的。假如一个人没有真的重生，他没有真的接受神的救恩，他里面没有神的生命，这个黑暗的权势仍然在这个人的身上。有人说我信主，好吧，我给面子给我的基督徒的朋友，我给面子给主耶稣，我给面子给神，我信主。这个福音其实是非常荣耀的，他要救一切相信的人，脱离黑暗进入光明。这个福音其实是很尊贵的，他是经过神儿子的死，这份救恩才临到我们的。朋友们，你们有没有想过，那我们怎么面对这个福音呢？我最后提两个事情，很简短，可能会对你有帮助。第一个事情，你要对你自己诚实。其实现在做一个诚实的人不容易。我们大概一个月之前，我们有几位出信的年轻的这种姊妹受浸，然后有一位姊妹她受浸的时候她就做见证，她说我信主前我觉得人和人的关系假如远一些我觉得很孤独，假如近一些我就觉得没自己空间。他说渐渐我都不知道哪个是真的我，哪个是假的我。所以现在做一个诚实的人是不容易的，所以你只要对你自己诚实就好，你甚至都不需要对我们诚实。有些人心里面可能想，我都听台上这个人讲了快一个小时了，待会还要有三四个信主的围攻我一个不信主的。朋友们没有关系，你甚至都不需要向我们诚实，你只要向你自己诚实就好。假如你愿意向你自己诚实，你可以好好想一下这几个问题。请你好好想一下，到底有没有神？这个事情是我真的花过时间，我去寻求过，我去研究过，还是我其实真的没有好好想过，还是说其实我是不想有神？请你好好想一下，请你好好想一下发生在你身上的事，发生在你身边的事，你的人生需不需要这位神？请你想一下，到底有神是一个好消息，还是没神是一个好消息？你也可以想一下，你认识到基督徒的朋友，他们把你今晚邀请到这里，这是一个巧合，还是神在寻找你，神要把你，也要把你带回家。我们当中，我们今晚当中也有些长辈，有弟兄姊妹们的父母，你们也可以想一下，你从小抚养你的孩子，你没有提过神的事，你没有提过主耶稣的名，但你的孩子竟然得救了，他来美国信主了，并且他也很想你信主，这是一个巧合，还是主也在寻找你？我知道有一些人，他因着一些政治的环境或者一些舆论，他不敢接受主。你也可以想一下，假如你不接受主，是谁得益处呢？是神得益处，还是魔鬼得益处？你只要对你自己诚实就可以，因为我们不知道你心里真实的情况是什么，但是神知道你心里面的情况。这是第一个事情。第二个事情，当有一个信息的时候，人就会对这个信息有一个回应。就像说我听到要下雨，我就去关窗户，我听到明天要下雪，我本来要去公司的，我就不去了，我就留在家上班。像上周五有人说有极光看，有些人回应这个消息，他们出门去看极光，真的去找，真的去看，就看见了。但假如我对这个消息我没有回应，我留在家里面，那我只能在朋友圈上看极光。那这个福音我们要怎么回应呢？圣经里面说，对福音的回应就是相信。什么是相信呢？相信不是说我用自己用力去抓，我自己默念说我要相信，我要相信。其实相信就是接受的意思，就是接受神的话，安息在神的话上面。 有个农夫，他挑着扁担非常的重，然后路上有个开卡车的人对这个农夫说，你上车吧，我载你一程。然后这个农夫就上车了，然后那个司机往后一看，他看见这个农夫在车上还挑着他的那个扁担。那什么叫做接受呢？什么叫做相信呢？就是这个农夫他看见一把椅子，他愿意把自己的重担放下来，他整个人坐在这把椅子上面，他整个人就放松了，整个人就安息了。朋友们，你们今晚来到这里，其实你们有点像这个农夫，你们都上车了。你愿不愿意把你的重担，把你心里面的误解，或者把你心里面一些之前的一些偏见也愿意去放下呢？愿意去认识这位神呢？刚刚带诗歌的那位弟兄他跟我们讲，他说他信主之前，他听福音已经听到一个程度，其实他已经没什么问题了，但是他一直在犹豫要不要接受，要不要接受。有一次弟兄姊妹们大家一起吃饭，有个年长的姊妹就跟他说，现在饭菜都准备好了，都摆在桌上面了，假如你不吃你就永远饿着。然后我们弟兄听明白这句话了，他那天就回家接受主，他就信主了。我记得我听福音的时候，我也听了很长一段时间，其实听到一个程度，其实我也没什么问题的。然后别人问我，那你为什么还不接受呢？然后我就想，我就一定要想一些问题出来问问别人，但其实那些问题根本就不是拦阻我去认识神的，根本不是拦阻我去接受主的。然后我接受主的那天晚上，带福音组的那个弟兄他没有问我说，你要不要接受主呢？你要不要入教呢？你要不要信呢？他没有这么问我，他就问我一个问题，他说，你愿不愿意打开你的心，把主耶稣接进你的心里面？然后我那时候想都没有想，我就说我愿意。然后我坐旁边坐着一个年长姊妹，我就看见她眼睛湿润的看着我，看着我说感谢主。我才知道原来我刚刚回答的那个问题就是回答我要不要信主。但是没有想到我这么一接受，福音的大能就开始在我这个人的身上，我们就正式开始真的去认识神，真的去经历这位神。朋友们，这个就是我今晚上想跟大家讲的一点话，大家的一点有一点分享。我们人的话就停在这里，聚会可能也停在这里，但是我希望今天晚上是一个很多人的开始，很多人开始从心里面有一个吸引，有一个需要，说我要去认识这位神，我要去经历这位神。今天晚上在座的，假如已经有一些你已经听过一段时间福音的，我希望今天晚上对你来说，你对神有一个认真的回应，你不要让神在等待。我希望黑暗的权势今天晚上就结束在你这个人的身上，你能够有一个全新的开始，你从此不再站在魔鬼仇敌的这一边，你站在神的这一边，你活在神的这一边。我今天晚上我所要讲的我就停在这里，我们好不好低头闭眼，我们一同有一些祷告。在祷告之前，我想问一下朋友们，你们现在你们心里面，你有没有话你自己想跟神说的？假如你现在你自己心里面你有话想跟神说，你现在就跟神说。假如你心里面你经过一些事情，你经过一些寻求，你听过一些福音，或者你听了今晚上的分享，你心里面有一种感觉，我不想再留在黑暗当中，我在黑暗当中游荡，我在压力迷茫跟罪当中游荡已经很久了，我要回应主耶稣对我的呼召，我要回到他的家中，我要打开我的心，把主接进我的心里面。朋友们，假如你愿意，你现在自己心里面你跟神说。 你跟神说，我愿意打开我的心，把你接进我里面。朋友们，假如你听到了，你有愿意，但是你觉得你有挣扎，你现在自己跟神说，你自己跟神说，其实我愿意接受的，我愿意相信的，我愿意更多去了解的，但是我心里面有挣扎，求你帮助我。你现在自己跟神说，只有神是看内心的，神知道你在跟他说什么。好，我们一同祷告。主耶稣，我们谢谢你，谢谢你保守今天晚上的聚会。主，我们知道你要救人的心比我们人所说的话其实要更重。主要主要是我们把今晚要来的福音朋友都托在你的手中。主要凡是每一位心里面向你愿意开一点缝的，心里面愿意寻求你的，主要求你都遇见他们，求你都救他们，愿你救他们，愿他们愿意脱离黑暗的权势，进到爱子光明的国度。主要只要他们愿意，你就能做。所以主把他们托在你手中，求你救他们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好，我们今晚信息的部分就停在这里。只要大家还有问题或者你想问的，你可以留下来，我们会有可以有一些交谈的时间。